到了周一晚上的初信蒙训课程，让我们来到主的爱当中，记得他的话语，不断的来装备我们，不断的苏醒我们，不断的引导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的是，全新的你和圣灵哈。今天是第11章和第12章，今天讲的就是今天就接受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圣灵的喜，还有第12章是说方言。感谢赞美主。
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圣灵，第11章，今天就接受他。神希望你受圣灵的喜，他渴望充满、掌管并且赐能力给你，远远超过你被充满、被掌管和得到能力的渴望。实际上，圣灵一直急切地等你打开你的心扉，邀请他进入。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凭信心去祈求，为什么不今天就接受他？一些团体错误地教导你必须艰苦努力和等待神来得到这个经历，他们相信神只在他想要的时候才给你施洗，而你对此没有控制。这个想法是因对《使徒行传》1章4至5节的误解。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命令那些门徒等待圣灵的洗，是因为圣灵那时还没有被浇灌在地上。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2章1节4节。五旬节是神确定的浇灌圣灵的时刻，因为现在圣灵已经赐下，我们就无需再等了。当我追求圣灵的喜时，我被告知在我能够接受之前，我必须先洁净自己。按照这教导，我在几页纸上写出我能想到的每个罪，希望依靠我这被误导的努力成为足够的捷径。宗教逻辑欺骗我，以为一个装满石头的瓶子一定要先倒空才能用来装满水，而且圣灵将不会充满一个肮脏的容器，完全错了。圣灵的喜是一个恩赐，而非你能通过辛苦劳动或者圣洁挣得的。路加福音11章13节。如果在接受圣灵的洗之前，你能在你的生活中除尽全部罪并且变得完美，你就根本不再需要它了。只有圣灵才是给你力量的那位，使你从情欲、恶习、恶瘾和邪念中解脱出来。当你接受并且从圣灵支取能力时，你可以从所有捆绑中得到释放。全心的渴望，你需要全心全意地渴望圣灵的喜。如果你已被说服却感到饥渴，接受圣灵的喜可以像做个祷告般的简单。不过一些人在他们真正准备好之前就被引导这样做了。有时人们需要一段时间使自己对圣灵的喜的饥渴和愿望增强。你今天的情形如何？你被说服并渴望接受圣灵的喜吗？你全心全意渴望邀请圣灵掌管你的生命吗？我自己曾经极度渴望圣灵的喜，我以为我必须说服神，然后等他给我圣灵的喜。这个错误的理解，指使我的渴慕日益增强， 后来当圣灵的喜临到时，他是如此的不同凡响。因为这是我渴望并且寻求已久的，我没有在说一两次方言之后就忘记它。多少年来，我一直珍视这个从神而来的奇妙礼物，没有他的大能，我根本不可能享受今天我所拥有的得胜和丰盛的生活，为此我永远感谢他。你有没有准备毫无保留地把你自己交托给圣灵？你渴望让神的大能注入你的生命中吗？或许你以前跟人做过这样的祷告，而那时你并没有真正准备好。但是在你懂得这些事实之后，你如何得到能力？甚至这能力是耶稣也必须拥有的，这能力彻底改变了众使徒，你现在就已经准备好接受圣灵的洗了。祈求、相信、接受。神想要充满你，但是你必须凭信心去获取。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10-13，你的天父多么想将圣灵赐给你，祈求、相信、接受。如果你准备好了，从心底向神大声发出以下的祷告：天父，我完全降服在你面前，我承认我需要你的能力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渴慕你，请你用圣灵来给我施洗。凭信心，我现在接受圣灵的洗，因耶稣的名我得到了。天父，谢谢你赐给我圣灵，圣灵，谢谢你来，欢迎你来到我的生命中。继续为这个美妙的礼物来赞美和感谢神，拿出一些时间享受他的同在，告诉他你多么爱他。有些人接受圣灵后有来自圣灵的超自然经历，有些人真正受了圣灵的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没有哪个比哪一个更好，关键是你接受它了。不要让魔鬼用外在表现的有无欺骗你，错失从神而来的这个恩赐。马太福音13:19，你祷告时如果真心相信你得到了神话语的应许，就确保你得到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24。神总是信守他的话，相信这一点。当你凭信心跨出这一步，顺服耶稣亲口吩咐的约翰福音20:22，你就得到了圣灵的洗。祝贺你，你已经被神超自然的能力充满。当你学会活在这能力中时，你的生命就会截然不同。接下来我要与你分享一种从他那里支取能力的重要方式。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圣灵，12，说方言。神的话表明，当你在圣灵里受洗后，说方言是首先出现的表征之一。在受了圣灵之后，耶稣的门徒立刻开始说方言。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 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当彼得把福音传给哥尼流的全家时，他们都得到拯救，并受了圣灵的洗。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至四十六节。说方言因此成为这些新信徒已经接受圣灵的外在证据。彼得使用这个事实向其他不在场的犹太信徒证明，这些非犹太人的确已经重生了。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至十八节。保罗在以弗所帮助从亚波罗那里接受耶稣的信徒接受圣灵的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使徒行传十九章六节。说方言伴随圣灵的洗而来，每一个受圣灵的洗的信徒，腓力去撒玛利亚传福音，当他们听到他的信息并且看见他行的神迹时，很多人信了耶稣。使徒行传八章五至八节。过后彼得和约翰来为他们在圣灵里施洗，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至十七节。当撒玛利亚人开始领受圣灵时，其中一个刚信主的人，他原是行邪术的，看见他们能说方言，就自私地奢望有这能力。彼得和约翰斥责他企图买神恩赐，使徒行传八章十八至二十四节。那些反对说方言是圣灵的洗的最初表现的人，试图用使徒行传八章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即使圣经没有直接说这些撒玛利亚人说方言，也有足够的证据暗示它的发生。在使徒行传的其他地方，每次圣灵浇灌的表现都是说方言。此外，那个不久前信主的行邪术的，在人们受圣灵的洗时看见某事，这导致他企图用金钱交换使徒能使人受圣灵的超自然能力。十八节。为了保持圣经的一致，这次可见的能力的显现一定是说方言。说方言对每一个受圣灵的洗的信徒是一个立即听得见的圣灵的表明，它能帮助你证明你已经得到了圣灵。不过方言不会因你已经在圣灵里受洗就自动从你口中出来，圣灵永远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做任何事，因此你得自己选择说方言。从黑暗到光明，我个人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受了圣灵的洗，那之前我一直在全心寻找神 并且大声向他呼求，用他的大能来充满我。1968年3月23日，他令人称奇地通过圣灵的洗回应了我的祷告。那时我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因为从没有人教导过我这件事。我只知道那次与神亲密的相遇赋予我超自然的能力，启示的知识立即开始涌现。在受圣灵的洗之前，我总是只能相信传道人告诉我的，并且认为他全是对的。在我心里并没有任何确知或我自己的知识，我只是学着他们的样子做他们告诉我该做的。后来我接受了圣灵，这位圣经真正的作者就开始亲自对我解释圣经。他开始将各种事情揭示在我心中，我不再是从外向内接受信息，而是神自己在我里面亲自教导我。正如约翰福音14章26节所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两者之间的差别简直是白昼与黑暗。除了这些启示的知识之外，我对神变得大胆和火热。神奇妙的爱和荣耀的同在不断令我极度欣喜。见证不再是宗教性的琐事，而成了每日的乐事。病人在我为他们祷告时得到医治。不过这些美妙的事加到一起也制造了一些问题，例如我新发现的热心也使我被赶出我的教会。克服信仰上的偏见。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表明我已经受了圣灵的洗，除了我不说方言外。为什么我所受的教导反对说方言？我所成长的教会不相信受圣灵的洗，并且认为说方言出自魔鬼。无知和错误的教导使我倾向于拒绝这个恩赐。虽然说方言的恩赐已经在那里，消极情绪和惧怕阻止了我使用它。我费了很长时间来更新我的意念，使之符合神的话语所讲的我与圣灵新的关系。在接受圣灵的洗两年半之后，我发现说方言是神今天所赐下的正当礼物。又过了六个月，当我有了足够的理解去顺服圣灵后，我真的说方言了。在我看见神的话语对此所讲的之前，我没有足够强的信心行在其中。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如果我没有信仰上的偏见，我或许一受圣灵的洗就会说方言。然而以前的那些想法阻止了我享受神的恩赐，因为那些想法的根源是不信。直到我胜过他们，并且愿意凭信心去行后，我才可以说方言。但从我开始说方言起，我的生命就如同我接受圣灵时那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你不是必须说方言，你变得要说方言，而且真的没有什么好理由不去那样做。说方言能在你生命中释放神的能力，这能力是每个受了圣灵的洗的基督徒都可以得到的。如果不说方言，你就错过了。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学习了第十一章今天就接受他和第十二章的说方言。那家人们，我们预备好了吗？今天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受圣灵的洗？你预备好被圣灵充满吗？你预备好接受圣灵的大能吗？今天我们就可以来接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浇灌， 被圣灵来掌管，我们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托给圣灵，让他来充满我们，我们也渴望让神的大能来浇灌我们，而且要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要成为见证，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住他的见证，圣灵的大能，圣灵超自然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每个基督徒，每个渴慕神的孩子都愿意被圣灵充满，都愿意被圣灵掌管，而且我们也都承认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愿意完全的来掌管，被他来掌管，对不对？那其实是圣灵和神，他甚至比我们自己都渴望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而且圣灵一直在急切的等着我们打开心扉，来邀请他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来掌管。所以说我们预备好了，就像这个祷告一样，哎，当你祈求，当你寻找，你就寻见，当你叩门，神就给你开门，当你祈求，神就给你得着。因为圣经说我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天地都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飞去，重复的讲这一句话，一模一样的一句话讲了三次。所以说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阿爸真的是特别的爱我们，他希望他的圣灵，他的灵来掌管我们，他希望我们的一生来由他来带领。感谢赞美主，这个祷告我觉得特别好，家人们可以大声的宣告哈，在家里也可以，如果你渴望被圣灵充满的，你可以这样的一个祷告，你说天父，我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我承认我需要你的能力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渴慕你，请你用圣灵来给我施洗，凭信心我现在就接受圣灵的洗，因耶稣基督的名我得着了，天父邀请你赐给我圣灵，圣灵谢谢你来，欢迎你来到我生命当中，来全然的来掌管我的每一个领域，每一步都由你来掌管。特别阿们哈，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洗以后，我们就看到了哈，无论是五旬节的第一次圣灵降下，还是就是福音第一次传到外邦，他带着一个方式，或者说带着一个恩赐，就是说方言。那说方言是从神那里领受支取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式，而且说方言也是怎么样呢？说方言也是打开属灵恩赐的一个钥匙。当你启动了方言以后，你会发现圣灵的其他的恩赐都会跟着来。那我们从哥林多前书12-14就是讲述了我们圣灵有九大恩赐哈，就是比如说方言啊，讲预言，信心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医病的恩赐，信心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等等。那他讲方言是一个钥匙，当我们打开这个钥匙以后，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一个灵的领域，我们可以支取其他所有的圣灵的恩赐，可以启动或者可以支取。所以说讲方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哈，而且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要启动起来。而且当你打开，看你接受了圣灵了以后，哎，开始说方言，我们多多说方言以后，就是嘴巴动起来以后，你会发现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江河是源源不断的，你越启动你越多。那这个不是说哎，圣灵哎住在我里面了，好像我不动，我嘴巴不打开，圣灵会说，不是，是你需要负责把你的嘴巴打开，那圣灵会在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说我们越有 越方言祷告，你会发现你灵力越敏锐，你越方言祷告，你发现神给你的带领会越来越清晰。所以说建议大家多多方言祷告，因为原先很多的不正确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对方言有正确的一个认识，很多人会惧怕。当我们现在明白了它是神赐给我们极美好极美好的一个礼物，而且我们也在这里接受了一个正确的教导，不断的方言祷告，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被有大量的开启和得着，被超自然的赋予神的能力，赋予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特别阿门哈。所以说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来到了一个对的教会，我们来到了一个传讲真理的教会，我们领受了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真理就是以父的念为念的这样的一位牧者，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得到被喂养，而且是被喂养的非常的饱足哈，所以我们都是一群特别特别蒙福的孩子。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接下去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牧者，就是玛利亚师母。那家人们，把你生命当中的无论是卡点也好，无论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生命当中的一些卡点，或者在真理上的一些认识不足有疑惑的，都可以带过来哈，写到聊天框里面。那我们的玛利亚师母会对大家有意义的解答，圣灵会通过他对我们有答案的哈。好，接下去把我们的时间交给玛利亚师母。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耶华与我们同在了。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聚集你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们，在主的殿中一起来去寻求你，一起渴慕你，一起在主你的殿中欢喜快乐。谢谢主，你将你的爱、你的启示、你的智慧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对你和你的话语有更多的启示和认识，让我们享受在你这无尽的爱里。主啊，也谢谢你使用玛利亚、使用 Sarah、 使用你每一个孩子，主啊，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万人的祝福，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生命的见证。感恩赞美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我们的网络设备都完全交托在主耶稣的你的圣手上。谢谢主完全自由运行在这其中。主啊，谢谢你亲自彰显你自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的，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也可以放出来哈，特别喜欢跟你们一起互动。感谢赞美主。我们先去回答一下上周遗留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个人他就问到哈，主耶和华击打拿巴，拿巴就死了，就是为什么那么想要知道为什么呢，就得需要看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了10个少年人对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他那干亨通日子的人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所有一切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在大卫的日子也没有失落什么。你问你的少年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少年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我们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给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少年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对拿巴说了，就静候响应。我翻译一下这前面在说的是什么哈，他前面在说的呢就是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一批人，他们当时是在主动再去帮助拿巴这个大富户看守这些羊群，让这些羊群不致被人偷窃，也不至于被狼熊狮子这些等杀害所以一直 在默默的去守护这些三千羊一千黄羊，其实也是很大的工作量，对不对？然后呢，等到什么时候呀？等到这个好日子，就是他们当时是有一个节日，那这个节日正常的一个大富户，即使你不是他的这个家丁，或者说你没有为他做什么，正常的这个大富户也会去给周围的一些邻舍一些礼物啊、食物啊这些东西。就拿巴从来没有给大卫和跟随大卫的这些人任何的这些好处和钱财，都是大卫他们就是一直是免费去帮忙去帮助的，所以他认为是说，哎，这样的一个好日子，我要跟我的这个跟随我的人一起去庆祝。大卫认为说，正常一个人哈，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肯定是会给一些帮助和支持的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那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我的饼、我的水和我为我剪羊毛的人所杀的肉赐给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少年人转路回去，按着这话全告诉大卫。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了刀，大卫也带上了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这发生什么了呢？就是拿巴不只是没有去对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在他们在日日夜夜守护他的羊群表达任何的感恩感谢，还嘲笑讥讽嘲笑讥讽大卫和跟随大卫一起做事情的这些人所以大卫听到了这些话语就非常的生气哈。那么接下来是有一个少年人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他你看上帝也通过这个其他人去做见证，说那些人待我们甚好，说大卫和大卫那些人待他们甚好，说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强援。你看，就是他昼夜，大卫他们昼夜去保护拿巴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产业。这个少年人继续去对拿巴的妻子说，现在你自己要想一想当怎样行，因为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的全家，主人性情凶暴，人不能对他说什么。这个时候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细亚烘好了的麦穗子100饼葡萄干、200个饼无花果块都伏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儿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为什么？因为拿巴当时是在喝酒庆祝呢哈。然后呢仆人说拿巴凶性残暴，所以他们不敢去告诉拿巴。我认为亚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如果先告诉拿巴，然后没有先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拿巴继续去玩横不让亚比该去处理这个事情，那么大卫他们跟随大卫的人冲上来，他们就都有灾难了。所以他先优先去解决这些事情哈。所以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下迎着他来，亚比该就与他们相遇。大卫先前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所有的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并且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亚比该见大卫就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仆于地叩拜，仆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是相符的，他名叫拿巴，括号就是愚顽的意思，他这个人果然是愚顽，愚顽就是又愚笨又刚硬哈。至于仆人打发的少年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流人的血， 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指着你的灵魂启示，愿你的敌人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少年人，求你赦免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来什么过来。虽然有人追逼你，要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哇，说的好感动啊，是不是？如蒙包裹在生机之囊中。至于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像鸡旋甩石一样甩出去。亚比该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让大卫心里有共鸣的，就非常感动的哈，就想起来耶和华所带领他啊所行过的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大卫自己去伸冤的，都是耶和华为大卫征战。耶和华用赐给你的话应许我主，降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君，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头脑愧疚，因为我主没有无故流人的血，也没有亲手报仇。耶和华赐福给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就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打发你来迎接我，你听从我的谏言也是应当称颂的。你今日阻挡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这是极好的。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启示，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平平安的回家去吧，你看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摆设宴席，如王的宴席，就是很盛大的。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直到次日晨光现出来的时候。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子把这些事告诉他，吓得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上周的一个姊妹还是弟兄啊，他就问为什么要击打拿巴哈。那我觉得你把这个完整看完了，你大概心里一个明白为什么要击打拿巴。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我受拿巴羞辱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耶和华使拿巴的恶报归在拿巴自己的头上。我觉得这段经文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我记得我当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耶和华击打拿巴的时候，我超级的开心。我还记得我跟陈牧讲，我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会为我们伸冤。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再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哪伙的，你要知道谁预表你，谁不预表你，对不对？你去看大卫和大卫跟随大卫的这些人是预表我们的，你去看那些抵挡神的，对吗？不顺从神的，去抵挡神孩子的，甚至欺压神孩子的，你不会把自己跟拿巴去对号入座，对不对？你如果是站在大卫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一系列的事情，你就能够在其中看到耶和华的慈爱、信实和他的奇妙伟大。那你如果问我说，哎，那是不是只要是跟神的孩子为敌的，那个耶和华都要去惩罚呢？我觉得是这样去看待这个事情的，就是上帝他是公平，是公义的，公平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他虽然会向着你，对吗？他心里非常爱你，但是他也要按照公义而去行。所以拿巴除了他去抵挡大卫或者说嘲笑大卫，这算是过犯，但是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犯是什么？你看，你结合圣经当中新约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应该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就讲的有一个财主，然后这个财主呢，他把他自己的那个仓库全都装满了之后，然后呢他就想要去建更大的一个仓库。那我们就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事实上经上记得说，所有的供应，对吗？一切供应，一切恩赐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 所以是天父所赐给每个人，就是除了日用的饮食以外，还赐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我们拿到了这些祝福了之后，不是只是想着自己去吃喝玩乐，而是也能够去看顾神的国和这个世界上那个穷人和那些有需要的人。那经上记着说，那些借贷给穷人，给穷人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就是你去怜悯穷人，就是借贷给耶和华。你怜悯哪个在耶稣基督里的神的孩子，这个事情就是做在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了。所以其实是拿巴在这个事情上，不只是他去抵挡大卫，而且他没有按照上帝所要求那个妇人以及每个人能够去成为祝福那样那么我们去看，在新约里面就有描述，那大富户就死亡了，对不对？所以拿巴同样的是，他也是犯罪了。上帝很爱我们，但是他也是公义信实的。这个点你解开了，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一些恶人没有马上惩罚他，除了再去等待他回转以外，而且你看，知道有一句话叫什么？恶贯满盈，就是恶贯满盈是什么？就是需要让他那个罪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再重重的惩罚他。但是当他恶贯满盈的时候，当他一直不悔改行大恶的时候，最后对他那个惩罚一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看说，哎，这个世界上有那些恶人，他为什么现在看着活着还挺好的呢？这是上帝在给他机会，但是如果他不悔改的话，那他也会遭受更大的这个惩罚。这个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你是站在哪里的。然后呢，虽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耶和华的慈爱，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们，耶和华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不是说，哎呀，谁敌对神的孩子就必须得先灭了他，肯定是对方真的就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过犯和罪。我还有两个，我觉得自己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什么呢？耶和华击打拿巴，然后拿巴就死了。我刚才讲为什么击打拿巴，一个是他再去对待这个大卫去羞辱大卫和跟随大卫的，然后呢是以恶报善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就是只顾着自己那这样的人的确是在旧约当中就是犯罪的哈。我开心的点是在于什么？我能够看到耶和华是为我们伸冤的神。主不希望我们自己去为自己伸冤，相关的经文也有，经上记着说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你看大卫他可能就面临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主耶和华不希望神的孩子自己去伸冤，而是能够去继续依靠耶和华，让耶和华去伸冤。那我们从这个经文能够看到，耶和华果然是会为我们伸冤的，我们就开心欢喜，对吧？那这个是我要说的这个点哈。那么还有最后一点，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去看这个，说哎，大卫怎么还把亚比该给娶回家，感觉很不对。首先当时的那个历史年代哈，它是允许一夫多妻的，所以一夫多妻在当时当中不算是罪的。并且呢，我希望你看到什么呢？我希望你看到的是主耶和华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着他的每一个孩子的，而且是非常接地气儿的爱着我们。是什么意思？我给你另一个经文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当时大卫借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抢占了他的妻子八十八，耶和华差遣先知拿单去当面责备大卫时，说下了这段话。说下什么了呢？就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七到九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个罪其实耶和华是知道的哈，他做了一个比喻。那么他继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交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也把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少，我早再加倍的赐给你。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用刀杀死赫人乌利亚，娶了他的妻为妻，借亚门人的这个手去杀害他。我当时看到这儿，我很感动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你看，上帝不是说，哎，你一定说你就是要圣洁呀，物质世界上你所有的需求我都不满足你，我就告诉你，我只给你解决了你属灵的问题呀，然后呢，我只给了在属灵世界给你了，你物质世界有没有没有关系啊？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以前的这些基督徒，他就会认为主只是解决了我们属灵世界的各种问题，物质世界好像我欠债是怎么办呀？我这个婚姻怎么办呀？我那什么什么怎么办呀？我就想借着这样的经文，我告诉你，就是耶和华都在乎。你看他讲的什么？他说的特别接地气，他说我将你主人的家交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我说哇，这上帝还说把妻交在人家的怀里，这样的话语就是非常接地气，就是你所需要的，你所在乎的，其实上帝都在乎。他说我交给你这么多，对不对？你若还以为少，我早再加倍的赐给你。他说什么？就是如果你觉得还不够，我还在，就是我还已经在前方给你预备了加倍的产业再赐给你。你如果把自己知道，就是你所今天得到的一个产业，其实在耶稣基督里是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那么你就知道主耶和华对大卫所做的这些恩赐都会更多加倍的祝福在你的生命当中，祝福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要看到我们的神，他不只是要解决我们属灵世界上的这些问题，他也会让我们的物质世界因着属灵世界主耶和华已经行过的去完全彰显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上。哈，感谢赞美主。那因为是第一个问题哈，我刚只是捋了一下，如果有回答的不全面的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再去提问哈。感谢主。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问题哈。那么第二个哈，我看看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人问，他说师母，雅各书四章十五节，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想告诉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并且刚才那个我们在听那个讲道里面有讲的，就是我们要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结合圣经的经文去看待每一个经文。所以圣灵是圣经的原作者，对吗？他会向我们去彰显他到底当初感动人去写这个内容是什么原因，他在表达什么。那主启示玛利亚的就已经解经哈，他这个在表达的就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我先说活水的井哈，你想起来这个活水的井，你会不会想起来主耶华与撒玛利亚井边妇人之间的对话？我们知道耶稣才是生命的这个活水，我们就看这个经文是约翰福音四章十节，耶稣就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赐给你活水。他在预表他自己就是那生命的活水。接下来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说喝这个井里的水的还会再渴，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给的这个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说明什么？这两个经文在表达的有两层意思。第一，就是耶稣基督才是人生命当中真正的活水。第二个意思是什么？第二个意思就是到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在说凡信他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泉源是什么？泉源就是那个泉的源头，对不对？是泉的源头，就像那个井水一样，是不断的往上涌出的哈，不只是从外面下来的，而是从上里面去涌出的。 所以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我们结合这个经文已经解经，你就明白其实主耶华在表达我们是活水的井，其实表达的第一就是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活水，然后呢因着他是生命的活水，他的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从我们里面就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预表着圣灵的能力和恩膏哈，那就是我们就是活水的井哈。那么再有的话，我再解答这个园中的泉，那个我们都知道一些泉源它可能更多的是在外面空旷的，对吗？是大自然那种天然的，他为什么说我们要是园中的泉呢？说明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私有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是被主耶稣保护和圈定的，不是谁想过来在你的泉中打一点水就能打一点水，你是蒙保护的啊，你是蒙供应的，所以这也预表着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同样的经文也在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个其实也是同样的这个意思，玛利亚特别喜欢这个经文哈，就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不是代表我们没有，而是说我们是主私属的，我们是天父园子里的，是圣洁的，是专一的。那么我们再去看这个经文，你就会有启示了哈，说我们是园中的泉，说明就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在天父的园子里，我们是园中的泉，然后呢这个泉它是能够去供应别人的，包括这个活水的井它是能够供应别人的，是能够去祝福别人的，所以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二个就是这个活水的井更多的预表的就是基督是在我们里面的，从我们里面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呢第三个，从黎巴嫩流下来的这个溪水，黎巴嫩是上帝所拣选和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这样的一个产业是因着我们连结于基督，是因为我们连结于神，我们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流下来的那个溪水。溪水我很喜欢溪水，为什么不是洪水？溪水就是它你看似涓涓细流，但是它是永不止息的，它就像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那一样，有的时候未必是非常非常宏大的，但是一点一滴都是代表主的爱的，就是玛利亚经常讲的，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甚发达，可能未必是说一下子我就这个暴富了，我一下子我就怎么了，对吗？你可能看的是说，哎，你的生活看起来短期看起来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你积累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年日，你会看你的道路的确就是有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哈。感谢赞美主，这是关于这两个问答。那我看下一个，师母你好，很喜欢听你的讲道，我老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也支持我信主，因为这个姊妹说他病了哈。他就在网上算命说缺水，然后带水晶，买水晶的项链，这个丈夫给他买水晶项链，然后他有试戴，后来没有戴过，因为价格的原因没有丢，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能做破除祷告留着戴吗？当饰品戴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这个水晶项链上没有任何偶像和偶像标记的话，你可以为这个饰品这个项链水晶项链去祷告，但是前提是你每次戴的时候你心里不软弱，你不会戴的时候你心里就犯讨厌他，或者说你心里就会觉得哎，就总想起来这个事情好像是沾染巫术和邪术的灵了，你如果是有拉扯的话你不如就不要这个水晶项链了，然后或者说你卖了也行，因为别人买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想法，然后但是如果上面有偶像什么的，就是有这些偶像的那种造型，我就建议就肯定是不要留的哈，感谢主。然后再有的话，我觉得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耶华谢谢你使这个姊妹的丈夫 能够在主你的爱和真理当中更多的去认识你，不被这些巫术邪术的灵和谎言的灵所搅扰。我也奉耶稣的名宣告，姊妹能够勇敢的去跟丈夫去表达真理，不管她丈夫听还是不听啊，主耶稣你都赐给这个姊妹来自于主你的智慧，有赐给她的恩宠好机会，能够跟她的丈夫去表达圣经上是怎样去说的，包括算命呀这些事情其实是对家庭是无益的。主啊，也谢谢你来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用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来去充满这个姊妹，所有的这个疾病的灵都要完全的退去。感恩赞美主，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姊妹，你也可以约医治服侍哈，你可以带着你和你的丈夫一起约个医治服侍。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会讲述一些真理，然后也会奉主的名去使这个疾病都挪开哈，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和疾病再去影响你哈。感谢赞美主。好，下一个，约翰福音2:24，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的里面，也必住在父的里面。从起初所听见的起初是什么？我认为他这里面有讲的起初所听见的就是有两层含义哈。第一个就是你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其实你单单是因为信主，并不是说谁说哎，你得做得特别好你才能信主，对不对？你要做得特别好你才能够去成为基督徒，没有这么传道的啊，没有这么说的，都是说神爱你，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回应这份爱，我们只要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就必得救，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从起初所听见的。从起初所听见的，我引用两个经文，一个是保罗这个对加拉太人说的，他说你这个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对吗？你们最开始信道的时候难道不是凭着圣灵吗？对吗？是凭着圣灵，是凭着信啊，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所重生的。那么你如果是起初是凭着信，那么你为什么现在要靠着自己行，要靠着又回归到律法，想要用律法称义，然后想要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换取公义呢？他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与基督去隔绝了。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而生的，我们要靠着圣灵而行，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已经解经哈，通过保罗对加拉太去讲的，就是你从起初听见的，就是你从信开始，那么你就要继续从信，而不是说我要有多好的行为然后我才配得，或者说我必须得通过律法成义，不是这样子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约翰所说的，约翰所说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最起初的爱不是我们爱神，最起初的爱是神先爱了我们。如果我们明白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只是在回应神的爱，那么我们就会住在这样的爱里，而不是陷入到哎，我要爱神，我要爱神，那就容易陷入到律法的要求里面了哈。感谢赞美主。我们去看下一个问题哈。现在你们都开始给我问经文了吗？是不是？约翰一书3:20，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以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责备是什么意思？两句经文是如何解的？责备其实它就在表达的就是一个定罪，就比如说当一个人他做错事了，然后你如果有很多的这个定罪感，我们是不是要回转？我们是要回转，但是经上记着说，那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用再去陷入到自我定罪当中，就没有定罪了啊，你不用再去受到定罪对你的辖制了，因为定罪，自我定罪是仇敌想要把那个不好的加在这个基督徒身上。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一切罪和过犯了，所以我们不管自己有意还是无意，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做错事了，我们回转向主， 我们知道神比我们的心大，就是在圣经上有那个心，有的时候是在代表灵，有的是代表魂。我认为这个肯定是代表魂的这个心，就是第一个这个心哈，肯定是代表魂的。神比我们的心大，也就是说神比在魂里面去控告我们的那些仇敌要更大的。主耶稣为我们去钉十字架上，他既然洗洁净了我们过去一切的罪和过犯，所以他肯定是知道我们过去会犯什么样的罪，对不对？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犯，他都为我们洗洁净了，所以没有他不知道的，我们不需要去陷入到自我定罪当中。那么下一个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句话已经解经，就是经上记着说，坦然无惧是什么呢？就是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圣灵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行在罪里面，我们或者说我们很少行在罪里面，或者说当我们一有过犯的时候，我们就回转向主，我们知道主会洗洁净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那我们的心就不会陷入到那个定罪当中了。不陷入到那个定罪当中呢，就拥有了无愧的良心。经上就是说，建议我们就拥有这样的无愧的良心。那我们拥有的无愧的良心，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啊。所以这两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主要我总结一下，主要在讲什么？主要在讲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我们也不要去自我定罪，而去看到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完工，他的宝血已经洗洁净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了。如果你说啊，反正主耶稣洗洁净我所有的罪和过犯，我现在就可以肆意犯罪吗？如果有这样想法的，我认为他没有重生。为什么？因为玛利亚讲过，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之前的旧有的我们，被罪性所辖制的那样的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已经同死了，已经彻底的死掉了。现在复活的我们是与耶稣基督成为一灵的，我们经常接着说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的，对不对？所以重生的灵的这样的一个本质，我们生命的一个本质，我们就不喜欢犯罪。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既然是对基督徒来去讲的，我们就不担心说我给你讲恩典你会不会就故意犯罪，你不会故意犯罪的，因为你里面有神的性情，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你不会故意犯罪的哈。感谢赞美主。下一个问题，师母你好，对易怒、暴怒的、正在发怒的配偶该怎么办？每一次总是被激怒，自己也会怒火中烧，还有用极其污秽言语的话骂人，到最后伤的都是自己，好无奈呀，怎样才能胜过？一直在这恶性循环当中好多年了，太累太痛苦了。首先哈，就是刚才我说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这是你是知道的，所以其实你也不想去发怒。那么当被这个情绪和一些人事物去挑起来，这个时候容易去就是接上。我坦白讲，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你看你现在就非常好的就是什么，你已经疼了一段时间了，疼了一段时间不是说你身体上的疼，就是你不愿意再这样的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对不对？你当你有这样的就是说我再也不要这样了，我再也不要这样了，我再也不要去这个动不动就发脾气了，我不要发完脾气我又后悔了，后悔完了再去定罪了，对吗？然后呢还要去接受这些发脾气了之后不好的这个结果，我再也不要这样了。你有这样的心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就是说明圣灵在你的里面要跟你一起去脱离这个怒气对你的这个辖制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疼到一定程度，他就会下定决心，就说我再也不要这样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决定，因为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你知道吗？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没有什么能够辖制你。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这些情绪其实不能够再去辖制你了。你短期可能感觉看到经历是说，哎，好像是被辖制了，但是你越来越不认定这些辖制。你越回归到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和身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你看看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你就能够去活出那个自由的那个生命来。所以我会建议你去听什么，我会建议你先去听玛利亚讲过的福音根基系列，以及我曾经在讲到的一个新生的样式，就是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式就是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对吗？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啊。你就是我大概是用了两篇讲道才去讲这个，你就去看看新生的你是从神而生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你把那个这个两个讲道听了，你听这两篇讲道的时候，你得安静的去听，你不能是说一边去干活一边去分心一边去听，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逻辑和思考在里面。如果你想一边干活一边去做其他的事情，一边去带着听，但是你还有收获的话，你可以去听有两个哈，一个叫做约尔的《我是的大能》，那个他就用一本书都在讲一个道理，但是你每次再去听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收获的，就是《我是的大能》，你会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再有的话就是安德烈·沃麦克他写的一个叫做驾驭你的情绪，就是让你起码能够明白你的情绪是可以被驾驭的，你不是顺着这些情绪的，你曾经救人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是被这些情绪血气所牵着走的，但是你现在耶稣基督里是全新的生命了，这个全新的生命，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它不能够再去辖制复活后的你了哈。感谢赞美主哈，你先回归真理，先不要去看环境和表象，就是就像什么呢，就是一个树它结不结果子，它根有营养被滋润了，那它上面就肯定是会结正确的这个果子的哈。所以你先不要去管你每次就是你是不是还在怒气当中，你先不要去管那个，你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和神的真理当中去看的时候，哇，这才是真正的我啊，我是不轻易发怒的，对，我是不轻易发怒的，这才是真正的你，我是能够驾驭我的情绪的，我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你先把自己看清楚了啊，然后呢你再去应用到每一次实践，哎，在这一次实践我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啊，那也不妨碍我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拥有全新的生命的，就是你在每次在前行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越来越成熟的哈。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师母你好，基督徒出去旅游能进寺庙吗？不去。为什么不去啊？因为我给你们不是讲了吗，那些寺庙是什么，那些寺庙那些仇敌那些黑暗权势他是受咒诅的，就是受咒诅是什么，就是他们是有咒诅那个气味的，我们不要进入到咒诅当中，就上次有个比喻，就是那个咒诅就像一个那个屎臭一样，对不对？你不用把自己一定要放在屎堆里，然后呢你还想我要更多的祝福，不是说上帝要咒诅谁，而是说那些他本身就已经成为咒诅了，那些仇敌他已经成为咒诅了，而你是蒙福的，你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你就不要去进那些寺庙，不要去陷入那些试探哈。感谢赞美主。下一个是师母你好，我们这边三自教会从牧师到同工、执事等服侍主的仆人，从大到小都发生不平安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仇敌的确是要去偷窃的。其实不管是三自教会还是正常的其他的人哈，哪怕不信主的也会遭遇这些一些偷窃，但是当你真的知道上帝赋予教会什么样的权柄和权能，上帝是怎样与我们同在的，他是如何的爱着我们，当我们相信的正确，我们就能够在境况当中去有正确的态度和反应。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些牧者哈，就真的不是论断牧者，我只是在说教义哈。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这个牧者，他当时受到仇，就是他的那个家人受到仇敌欺压的时候，那他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拿起自己的权柄去抵挡， 然后也不知道如何去征战，他就跟孩子说，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对吗？然后会好起来的。包括有一些人他陷入到疾病，他说会好起来的，不是会好，不是说未来好起来，因为未来那个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是发生在现在的，因为信心不是发生在未来的。所以就是有一些事情他信的不正确，所以圣灵就没有办法对信的不正确的这些思想去做见证，因为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只有这个人信的正确，想的正确，那圣灵就会马上做见证，你就会发现神迹就发生了，明白吗？如果他信的不正确，就没有办法去有那么多的神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那些神迹是随着信的人的，不是说我信主了我就是信的人，而是在你每一个境况当中，你是不是信耶稣和他的话，你是不是正确的这个相信，就能够带出正确的一个果子。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的身份是永远都是稳固的，对不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实在的能够看到你正确相信所产生的结果，那么你就要在这个境况当中，对这个境况有来自于神的话语和正确的相信，他才能，就比如说你对婚姻家庭你有这个有来自于主的这个话语你知道该怎样去行，那么你的婚姻就会受到祝福。是主临时先祝福你的，不是，是因为你明白了，你就是再去领受了，然后你明白了，你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圣灵就为你的这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符合真理这样的想法去做见证，你就会发现你的家庭就是好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对这个属天医治他就是有领受的，那么神的话语在他这个所有的医治身体当中去运行，那他在这方面就是行圣的。如果一个人他只是说我信主啊，我今天要为主做这个，我明天要为主做那个，但是却不明白主已经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产业，我们真正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对吗？如果他是陷入到律法当中的，经上就记着说与基督隔绝了，就没有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祝福和果效那个产业的彰显了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同是信主的，你会发现有的人越信越好，那有的人他信完了之后他还是信得迷迷糊糊，或者说还是遭遇很多那种不平安的事情，然后还是很苦读，为什么？是因为他信得不正确。那他信得不正确是因为神的话在他的里面和真理在他里面的运行的他还不明白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说你如果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就会在你的里面，所以就有我们常在主的里面，就一个主的话。那你说主的话是什么话呀？不是说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主的话，而是主对我们生命的定义，他对我们的每一个应许，对吗？就是包括他对每个境况应当怎样行，这些是主的话。那么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这个教会里面这个人，哎呀，他感觉他挺好的呀，他怎么发生这个事呢？你就担心你发生，你跟他其实也不一样，就是上帝对你的带领，对你的装备，和上帝对他的带领和他的装备也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对他有感动，你可以为他去祷告，对吗？你也可以给他去发正确的这个好的这个内容，但是你不要把不好的事情往自己身上去想，你也不要觉得说你的神好像连你的孩这神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似的，没有这个事儿，没有这个事儿，上帝能够把我们保护的好好的哈，感谢赞美主。下一个问题，师母你好，前几天早晨4:30晨起做梦，然后说胸部大腿后侧伤处突然间流了好多脓，干净了之后，然后还有像珍珠一样的球球，不知哪来的珍珠，很多珍珠，珍珠球状流出了后是小坑，但不疼。这几天话我总是展现，是主题提示我什么？那这个得需要去你结合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景况，就是玛利亚曾经讲过，这些梦不是随随便便给你的，也不是，就是如果是异梦的话，主肯定是因着你最近心里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呢主在回应你这个想法，或者说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主去
建议你做还是不建议你做，他有一个回应，但是你要去分辨那个梦哈，就是你要去分辨那个梦，因为梦也好，意象也好，你需要回归到圣经上的真理啊，去看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并且你心里是不是阿们的，你里面那个圣灵是不是在为这个梦是来自于主去做见证的哈，所以是需要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验证。那因为我不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关于就是身体关于医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得需要去结合这些情况才能够去知道哈。我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想要决策，想要去曾经我讲到的就是他想要去做一个生意，然后去投一笔钱，然后结果他晚上那个他就做梦，然后就说感觉那个山路非常的崎岖难行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呀，他就知道，就他心里他不只是看有这个异梦，他心里起来也知道他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哈，有感动讲我就讲了哈。我前几天在酒店的时候，然后在酒店的时候呢，我就订了一些冷冻的，就是在那个城市就能够买着，就是中国的那个粽子，然后能买到中国的一个就是还能买过那个韩国的一个很好吃的一个肠哈，就是那个就是我就在那儿去买了那个冷冻的那个食物，买了之后呢，我就跟酒店的人说，我说我让陈木跟他说，让他去放到那个冷冻室，然后陈木说他说了，然后我就觉得那好。结果我们快要退房的前一天晚上，主就给我梦到了一个什么梦呢？就梦到了，就是有那个像那个小那个细胞那个细菌病毒，然后一点一点一点，然后我在想，哎，就有点像你说的这种，就感觉有好很多那个小那个细胞那个病毒，我在想，我说这是什么呀？然后呢？我梦里还说你能不能给我点儿，你能不能给我点儿？然后呢，后来我就醒了，我说这梦好恶心啊！我半夜醒了之后，我就奉耶稣的名各种斥责哈，然后呢，我就起来唱赞美诗。后来早上我突然想起来，不是早上的时候，我就去跟那个酒店那个人，我说我想要这个东西。他拿出来的时候，他把我的东西拿出来，我一摸就不是冷冻的状态。然后我说你没有给我放冷冻吗？他说我不知道呀，他说不是他放的，然后我才知道这个东西一直放在冷藏了。然后主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梦了，这个梦是什么？这个梦是因着这些东西被放在冷藏，所以它已经坏了，它有细菌和病毒，所以那个梦的那个小细胞。但是我还跟他说，我说就是我在梦里说，我说你能不能多给我点儿，其实是因着我心里不舍得扔他们，我就说我想多带点回家，我就感觉是不是没有事啊，是不是没有关系啊？所以主在借着那个异梦在提前告诉我什么，是说这些东西你不要再吃了，因为已经坏了啊，你不要，它已经有病，有那些小的细菌和病毒了，你不要再管它，再去多要一点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梦，我在想我冲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吃。你看我把我所有的主说都告诉你们了，对不对？所以我在表达的什么，就是你看这个梦，如果我没那个时间，没到第二天早上退房的时候，他前一天晚上做这个梦，我看着这个梦，其实我可能也不明白是什么，我可能觉得仇敌好恶心，给我这样的一个梦，然后我各种去这个斥责仇敌，践踏仇敌，我还去赞美，对不对？然后呢，但是等我早上去跟对方去沟通的时候，别人给我这个一个包，我真的是圣灵感动我去摸，我就突然就是我就是知道它没有放在冷冻里面，我就知道它没有放在冷冻里面，然后我就突然就明白了这个梦的意思了。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哇，你知道咱们的神有多么多么的好吗？你一定好好的抱住主的大腿，你想想他在前方为你铺平了一切的道路，你还有什么可恐惧，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就这么一点小事儿，他都放在心上，对不对？我还记得我曾经有一次跟那个陈木出去，也是去那个其他的那个酒店出去去旅游，然后晚上做梦那个有那个老鼠， 有老鼠像打洞刻，就是刻就是像打洞刻那个房子。然后呢，我早上起来，我各种一顿的这个斥责。那老鼠其实代表偷窃的灵，偷窃的灵。但是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我回到了家里，我才发现，我们请一个就专门照料花园的一个工人，然后去照料这个花园。他用割草机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割草机那个功率很大，然后去插那个电，导致我们家那个保险丝就全都爆了。当时那个保险丝爆了之后呢，就冰箱就断闸了，所以等我3天回来之后，所有里面的冷冻，当时那个冷冻那个东西就都已经都坏了哈。但是我那个时候也奉耶稣的名斥责了主，后来给我们超自然的补还了啊，也都不是个事儿。但是我在表达的就是说，看守我们的经上接着说，看守我们的是耶和华，为我们建造房屋的也是耶和华，为我们看守城池的也是耶和华。如果你知道神是如此又真又活的与你同在，他把很多事情，就你应该不知道的事情，他也愿意去告诉你，甚至说即使你不知道的时候，他仍然在保护着你和你的家人，你心里就应该就很有平安，你就是在平安当中的。主耶稣已经把他的平安赐给了你，主耶稣已经把他的平安赐给了你，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忧愁了哈。感谢赞美主。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完了哈，然后刚看到这个，有个这个姊妹还是弟兄，他说听师母的这个见证，我发现神是不希望我们经历任何患难，是时时刻刻随护看顾帮助我们的，对。那你说为什么有些人还经历有一些经历呢？就是可能他还没有明白上帝怎样去对他说话。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没有被真理，装备足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遇到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么，我相信今天，主带领你来到这里也好，或者是说让你再能够去听到这些非常好的这些牧者们的这样的一个讲道也好。我相信对你们的生命都是有帮助、建造和造就的。我们所听的来自于主的话和真理都不是白听的，会成为你最好的投资。就像玛利亚曾经讲过，因为当时不知道真理，不知道我们是在平安里面的时候，那当心里有不平安的时候，我就相信仇敌就骗我呀，我就当时就相信反了。我当时心里不平安，其实是主告诉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不要做这个事情。当时我和陈明要卖股票。那个时候心里不平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是不是主催我做卖这个股票啊？我们越要卖，心里越不平安，越不平安，我们就想，哦，那我赶紧快点做。然后呢，这个股票就少卖了好多好多钱。就是我们越来越在主里面，才说，哦，原来在主的里面，主是用平安带领我们，不平安就是不要去做。那我们知道了，我说早知道这个，我们省了好多钱呀，对不对？我们能多赚好多钱呀，是不是？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弟兄姊妹，就是要学会跟你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去建立非常亲密、美好的关系，因为这个是对我们自己就是非常获益良多的。而且，你越跟主一起，你想想，你每一天都与他生活，你很难不爱他，你每天都想着他，他也想着你，对不对？那这种多幸福啊！你还到世界上哪里去找爱呢？你哪里会觉得说我必须得让这个人爱我，证明我的价值？你根本就不需要。为什么？你在主那个完全的爱里，你非常有安全感。感恩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阿门。好的，好，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Sarah，谢谢天父，谢谢耶稣，谢谢圣灵，阿门。
阿门，感谢赞美主，特别特别棒哈！就是我看家人们现在问题越来越少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超级幸福的。玛利亚师母还有陈牧，真的把很多真理生活化，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是完美的结合的，而且是特别特别接地气的，让我们如何把这些真理通过我 通过这样的讲解，把我们活在这个生活当中。所以说家人们也在这里接受装备了，属灵的生命是不断的成长的，不断的经历神，也不断的跟着主往前走。哎，如何领受聆听圣灵的声音，如何来去寻求神，哎，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家人们都在有这样的一个装备，都在成熟。感谢赞美主，特别棒特别棒哈。那我们今天是非常轻松的，而且是很详细的来分解，来讲解一些真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家人们，感谢赞美主。
Bambi